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2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5月11日警告中国，最好不要把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拖延到2020年以后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上，否则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将对中国更为不利。特朗普总统星期六下午连发两条推特，谈及与中国贸易谈判的问题。他说，我认为中国感到他们最近在这轮谈判中被打得很惨，他们或许要想拖到2020年下次大选，看他们能不能走运，碰上一位民主党人赢，这样他们就能够继续每年从美国赚取5000亿美元。但他紧接着第二条推文说，我会赢得选举，原因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和就业数字等等。他说，如果协议在他第二个任期上谈判的话，那就会对中国更加不利。他警告说，中国现在最好行动起来。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原定2天的谈判在星期五中午就匆匆结束。在此之前，美国从星期五凌晨开始把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同时还启动了对余下的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税程序，导致美中贸易谈判陷于破裂边缘的主要原因是美方指责中国背弃了在此之前谈判中已经做出的许多承诺，让美方感到谈判的方向出现根本性倒退。但主导中方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否认中国收回了先前所做的承诺。他在谈判结束后对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这只是双方谈判中发生的一个插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保守派智库克莱蒙研究所发表公开讲演时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是美国企业被迫以技术换市场的做法成为过去。蓬佩奥是在克莱蒙研究所建所40周年庆典发表主旨演说时讲这番话的。他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了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的原则。蓬佩奥说，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当之无愧地推行我们的利益，反映我们的理想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具体阐述时，蓬佩奥重点提出了中国。他说，特朗普总统采取的行动制止了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美国企业不再被迫交出他们的技术财富作为在中国经商的代价。英国政界小心回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问题再次发出的警告，表示华为构成的安全威胁可以管理。有评论认为，英方的态度可能不会让美方感到满意。蓬佩奥国务卿上个星期访问英国时说，中国希望通过比特和字节来分裂西方，而不是用子弹和炸弹。他要求英国重新考虑有条件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的初步决定，并警告说，英国可能会殃及英美之间的情报互享。南非选举委员会星期六证实，执政的非国大在星期三的选举中获胜，继续执政，但非国大的得票率低于过去几次选举。选民投票率这次也只有66%，低于2014年上次选举的73.5%。巴基斯坦南部一个地区爆发新的艾滋病疫情，不到两个星期，有将近400人被确诊携带艾滋病病毒。官员们星期六证实，400人当中近80%是儿童，其中一半不到5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特朗普怒加关税，习近平应该负多大的责任，贸易战升温，中国官媒为何集体失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战的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实行本周早些时候的威胁，从今天开始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早先各方看好的美中贸易谈判之所以出现颠覆性的逆转，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满让步太多，指示中方的谈判团队收回早先在7大核心领域对美国做出的承诺，引起特朗普震怒。曾在去年12月特席会上亲自承诺让步的习近平，为何几个月后态度发生如此的转变？习近平要求中方收回承诺时表示要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负责，但他是否误判了特朗普重手出钱的决心？习近平上任以来，有不少人批评他没有处理好美中关系，这次又让贸易战升温，他在中国的民间和党内将面临什么样的压力？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正在美国进行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决定是怎么说的。
当然，中方认为呢，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对世界也不利。所以呢，我们的出路应该是有原则的啊，比较好的解决现实问题，最终呢走向合作的这个唯一的结果。
好的，各位嘉宾，我们从刚才的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哈，刘鹤是非常的疲惫哈，脸色苍白，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看法呢，回避了对美方进行直接的批评，这和中国在美方加税之后这个很低调的这个回应是一致的，都是希望美中相向而行，最后呢达成协议。那么我想请陈伯公先生先跟我们来，回应一下，您对于中方的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刘鹤和中方的说法是在预料之中，因为中方现在是自知理亏、自知示弱，所以不得不低调应对，而且况且是谈判的最后阶段，就是稍纵即逝。那么他自知理亏，是因为去年习近平亲自向美国总统求的3个月90天的谈判期，后来又以这个两会修改外商法为由、外商投资法为由，又延了2个月。5个月之后，突然在最后时刻又来反悔，说这是他自知理亏的地方，说让这个川普来盛怒加税。第二，自知示弱是因为美国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呢是节节下滑，而且4月份中国的出口就又开始下滑。在这种情况下，要打贸易战，他也没有多少子弹，不能同等的对应的打，只能说是有说是反制，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好的。
这样的情况下自知理弱。
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尽管今天呢凌晨呢1分呢，特朗普总统的政策生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货物今天呢，如果从中国那个出关，那么抵达美国了，这还有一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里边呢，美国呢，那么可以就是说，一旦抵达美国，可以增加关税，但是里边呢有一个微弱的一个机会之窗了。那么如果双方共同努力了，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刘鹤呢，目前来看呢，谈判呢基本上已经破裂。如果中方呢和美国呢还可以努力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短小的那个机会期，但是我们看这个机会期恐怕正好在丧失，所以我觉得双方呢还可以有共同努力的这么一个微弱的机会。
嗯，杨建立先生。
好，在这次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中，中方最不想看见的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没有约可以签，签不成。
嗯，
这签不成当然就维持高的这个关税，然后这个出口受到打击，经济最终受到很大的打击，可能经济上出现问题，这些责任都要习近平来担，这是一个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另外一个看不到的事情就是说，我签了约要真正去实行， 就是我签了约要真正的执行，这样这个如果是按照美国的要求你都答应了，然后签了约了要认认真真的去执行的话，这可能要要中共的命。这两件事情都是这个中方不愿看到的，所以他只有一个目标，是签约到最后不执行，而且在签约的时候尽量的少承诺，因为说你承诺多了，这次这个执行机制成为这个核心的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摩擦，所以他的战略非常明白，就是拖啊，能够拖多久拖多久，然后呢签了约不执行，在签约的过程中尽量的少承诺，这是他的现在的目标。但是经过川普这么一搞，他现在目标可能也比较明确了，不管怎么样先把约签下来再说，第二步再找其他的办法和策略。所以总结起来，老共这个在谈判中就三招，一个是拖，一个是哄，一个是赖。
好的，宋陆贞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多次提到这个美中在谈判中应该相向而行，换句话呢，中国的要求就是说呢，美中呢都要做让步，而不是中国单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在美国看来，目前的贸易谈判呢是要求中国纠正过去的错误的做法，尤其是在这个盗窃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的方面。那么您觉得两者对于这个贸易谈判性质的不同理解，是不是导致双方难以达成协议？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双方呢很难达成协议呢，有两个原因呢。就第一，就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就是只是贸易不平衡的话呢，哈，这并不难解决。但如果是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一个手段的话呢，那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哈那个协议的哈。这个破局是很正常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特朗普这种突然增加关税的做法呀，其实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哈。这几年哈，包括金策会的时候，是吧？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写信说我要取消会谈，是吧？突然也是这样，这种类似的行动还是有。就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可能会误判，因为确实他的经验还不够嘛哈。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应该说是双方达成这个一致很难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
不过宋陆贞先生，我要跟您强调的是，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这个特朗普做出这个加关税的决定呢，是因为中方收回很多承诺。我们知道陈伯鸿先生就是在去年十二月的这个特朗普习近平峰会上，习近平向特朗普承诺要做出让步，从而换得美方这个推迟增加关税。但是几个月下来，刚才您说到了哈，习近平几乎是全盘推翻中方早先的一些承诺。您觉得为什么几个月以后他的态度发生这样的大幅度的逆转？
我想习近平呢做了一系列的误判，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个人上都做了误判。经济上呢，是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据说川普总统放话要求这个联储会降息，中方就以为美国经济在走弱，实际上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啊比实际的这个走势还要强劲，而失业率降到50年的最低点。那么另外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呢，当时中国这个外界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6.3%，后来说是有公布6.4%，那么他对自己的经济有信心，这是经济上的误判。那么第二点是政治上的误判，是因为现在下一年面临总统大选，这个民主党那边有一个叫前副总统拜登出来竞选，说了一句话，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说这个中国自己应付周边地区和内部的腐败都已经头疼了。那么这句话让这个习近平看到希望，以为说如果下一个对手是民主党或者是拜登的话，可能就这个容易谈判，他就后悔做出了这么多的承诺。再一个是个人上的判断，他以为这次的反悔，以电文的方式通知了美国，美国最多就是延迟再谈一谈，或者是再反复。没想到川普的动作是立即加关税，所以就不耐烦了，对5个月的这种拖延战。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双方都没有改变，就是中方拖延和这个使诈的这个用心没有改变，而川普决心教训中共、决心遏制中国的决心也没有改变，就发生了正面相撞。
好的，夏明教授，确实是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收回这个中方的承诺哈，导致这个美国鹰派和鸽派的这个对华强硬态度现在看起来是更为统一了。那么在美国呢，分析人士普遍的认为习近平这次呢是玩过头了，那么误判或者低估了这个特朗普应对应的这个决心。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他们两个的冲突呢，当然有强势的这种性格上的冲突，因为两个人呢都是想那个敢为天下先的，好像这种那个鲁莽的这种气质。而且呢，我觉得他们的各自的党内了或者国内了，都面临着各种的压力了，他们的这种自己的权力地位了，那么为了稳固了，他们呢要必须要做一些强硬的这些表现。当然，另外呢还有和国际的格局的变化是有关，因为呢中国呢，我认为呢总是在误判美国，以为美国呢就在不断的衰败，而中国呢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大国，好像要给国际呢那个世界呢提供中国方案。 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美两国了，那么基本上有一种就是一方面缺乏互信，那么没有那个就是大家那个透明度了，没有那个明确的沟通。我觉得呢，另外呢又缺乏很多的误判呢。当然里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美国呢根本不相信呢中国的这个信誉度。因为据说在美国政府里边，现在他们流传的一个五页纸的一个文件，就是列举的就是过去的中国政府呢向美国历届总统做出的各种承诺而又没兑现的。所以这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嗯，好，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在就是很多的媒体里面报道，习近平在要求中方团队收回承诺的时候，很有名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对所有的可能的后果负责。那么从这句话大家觉得体现他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自信心过头的一个趋势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是怎么看他说这句话的？
我觉得不是自信心过头啊，主要不是自信心过头。
嗯，
我觉得所有的观察家到目前为止没谈一件事情，而且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习近平自己团队里的分歧。
嗯，
因为习近平讲说我为一切可能的后果负责，这种环境讲这句话的这个情景，
这个
只能是只能是有争议的时候他来终止争议的一句话。
嗯，
这就实际上这句话已经暴露了他内部之间的一种分歧。那我们可以想象，习近平肯定想达成协议，刚才我们讲了，达成协议而不执行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在去年十二月份和川普见面的时候，原则上告诉这个刘鹤，
对，
我们让步啊。刘鹤这几个月来不断的谈判，今天已经谈到十几轮了。
对，
他的谈判每一次他都回去得给习近平汇报。
对，
没有习近平的认可，不可能有下一轮。换句话讲，这个刘鹤所做的所有让步，习近平都是认可的，但每一次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到最后眼看就要达成协议的时候，要有政治局会议，要有类似政治局会议这样，大家都要这个决定一下子。
对，
这时候大家一看，一个系统性的让步，把部门的利益给这个凸显出来了。比如说这个要修改中国的法律，那我们可以设想，李战书说我怎么来修改，这个责任是我的，我压力很大。
对，
比如说这个执法的问题，知识产权这个侵害执法问题，这个美国要联合执法，这个执法部门就会讲，他说这个我怎么来负责，这个好像他们的立场也比较容易讲，因为什么呢，这个太政治正确了，这个来干预我们中国的主权了。所以这时候习近平就面对着双方的这个分歧。
嗯，
这时候习近平想想的确让太多了，如果真正的落实到于这个合约里边去，在执行过程中将会无穷的麻烦，未来的摩擦会很多。再加上3月1号川普这个延期造成了一种误判，认为川普也愿意达成协议，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叫毁其耍赖。
嗯，
但没想到这个毁其耍赖一脚踢到这个铁板上了，触到了川普的底线。
对，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过程。
嗯，好的，宋陆正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对于这个习近平这次这个策略用过头的这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倒不认为他是那个用过头哈，或是误判哈。我这现在在想什么问题呢哈？中国为什么说是敢于就是说不怕，他虽然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为什么还是敢于去做这些动作，是吧？我不怕，就我还会和你打贸易战。我这有三个原因哈，一个是现在那个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呢哈，它不会大于2008年的西方经济危机，是吧？中国呢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其他的市场，就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一样的。第二呢，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升级了，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力量啊，占76%嘛，对 GDP 的贡献哈。进口呢，进口贸易的作用呢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哈。第三个呢哈，中国的实力和2008年呢那时候它也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 GDP 才4万亿美元嘛，今天已经是13.7万亿美元了。
嗯，
就说中美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也就只不过3%多一点嘛，就中国的承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是理解呢，就说是中国或者说你因为习近平主席敢于挑战美国，敢于对美国说不的背景，我觉得这才是更深刻的、更深层的一个原因。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习近平底气很足哈。那么我想陈伯坤先生，就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拍着胸脯说我将对所有的后果负责这个说法，你是怎么解读的？你觉得他的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
这个他说这个我将对所有的后果可能的后果负责，实际上就是不负责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设置的政治架构和建立的政治氛围就是不负责，因为他首先是大权独揽，然后妄议禁止妄议中央。如果禁止妄议中央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也好错也好你都不得谈论，那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再一个就是他还设置了修改宪法延长国家主席的任期，就准备终身执政或者长期执政，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错也好对也好就是我执政了，就跟毛泽东一样，我把这个哪怕是到闹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崩溃大饥荒我照样执政，谁反对那把谁打进监狱，刘少奇你得去死。所以他这个政治架构目前的这个政治结构他就是不准人说话，所以这句话等于是白说，他不负责任。而负责任的是谁呢？这个后果是谁呢？就跟中国网民说的一样啊，不惜一切代价，那个代价就是中国人民。说中国人民会付出代价，当然中国共产党本身也会付出代价。那么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说习近平要负责的话，党内的同僚有没有可能去推翻他，然后让他客观上的去负责，这是取决其他同僚而不取决习近平本人。再一个据我所知呢，得到体制内的消息，习近平也受到了红二代的压力，就红二代闹场。因为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涉及到国营企业，美国要求这个中国政府停止对国营企业的扶持和补贴，以让这个外资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取得一个平等的地位，就让中国进入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公平的竞争。那么但是呢，国营经济是掌握在很多红二代上，这不是自由派的红二代，不是胡耀邦的儿子，也不是这个刘少奇的儿子，那是顽固派，像陈云家族、这个王震家族、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等等，分别垄断的什么银行业、军火业、电力业、电信业，他们不干，他们出来闹场。这个闹场就是习近平相当的这个头疼，因此呢，这个在这样的压力下，就是说如果你对国营企业让步，甚至立法的话，那就可能失去共产党对这个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失去经济的垄断，让中国的民间拥有经济支配权，就可能让中国的民间获得政治上的自主权，所以这个共产党的基础统治基础可能动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本人做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一锤定音，号称这个改变，并且我来负责，实际上是确实跟建立所说的党内斗争也有关系。
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就是刚才宋鲁正先生说到，他认为习近平敢于对美国说不呢，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底气足了。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认为呢，中国在一些改革承诺上反悔时间点呢，恰好也是在中国主办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之后，那么他们认为因为峰会呢让习近平的信心大增，所以才有这个底气敢于拍着胸脯说呢我会负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是从表面上来看呢，好像中国呢在打一个好像我底气足的这么一个外交牌，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内心呢其实是深度的一种恐惧和忧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刚才两位那个解读了，就认为习近平呢一定在党内呢在平衡，或者是趋于保守派的压力等等。那么其实呢，有一点，习近平本身呢就是非常保守的，也就是说他的对中国未来政治经济的走向，并不是说反映党内的一种博弈，因为党内的话，他有就是普世价值派，那么也有就是毛左的这个极端的派。而且当然了，国营那个企业了，思想绑架目前习近平的外交或者是对外经济政策。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非常乐于看到中国呢深度的开放，那么让中国呢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是中国的法律跟世界贸易的体系了，那么完全接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主要还是习近平他本身对世界政治经济、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了，他有一个保守的，而且我认为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那么因为有这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中国经济呢其实一直在他的掌握下呢一直在节节的走衰，那么所以他内心的这个惶恐，那么我觉得是一种就像我们看到心理学上经常说的这种往往自卑后的自狂了带来的反应，所以我并不认为是他真正的底气。
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网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几位网友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位叫 SZ 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觉得这次这个谈判现在加税，特朗普加税，责任全在中方。他说中国生意场上有一种做法，就是再大的项目先拿下再说，等进行到中期了再向甲方要求追加资金。具体到中美贸易谈判也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刘鹤团队很可能接到指示，先答应了再说，到接近尾声利用美方急于完成谈判的心态在讨价还价，可惜一招错了满盘皆输，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呢，他说请这位各位参加讨论的专家 解释一下东方文明和中国独裁集权集团的畸形怪胎综合体思维的区别。他说，中共违背契约精神的强盗逻辑来自列宁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漫天过海36计的无赖做法。他说腐败不公却号称人民等等，应该是不是东方文明？那么这个话题很大，待会儿我们再说。但是建立，我想听听你对刚才那两位网友，你对他们的评论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第一个网友的评论非常对，就是说和我刚才讲的是这个观点是一致的，就是他有个目标，就是我签了不执行，这是他最终的目标。如果你理解了这一条就理解了所有，但是呢，由于执行机制成为一个核心，所以他尽量的在这个书面上不要承诺太多，未来摩擦非常多。的确是他看到了美方也想签约的那种心情，所以呢，我这个在加码，在最后的时候在加码。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一带一路，我觉得和一带一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因为一带一路至今为止还没给中国带来任何的好处啊，经济上没带来任何好处。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仍然是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主要的外汇储备，它主要的贸易顺差都来自于和这个美国的贸易，所以美国的贸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着重要的事情我想再重复一遍，就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刚才我和破空所讲的他的内部利益的纷争所造成给习近平的压力。比如说刚才破空讲的这个国营企业，国营企业你要停止给国营企业这个 subsidy 叫什么叫补贴的话，那就你国营企业就受损，那国营企业是很大的实力。比如立法的问题，栗战书就可能就不干，对吧？知识产权的问题，外国的知识产权要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要不要保护？如果所有的知识产权都保护的话，那中国的商店里可能就卖不了东西了， 对不对？所以呢，而且一个这个执行机制的问题，执行机制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要进入参与它的这个执法，
对，
那执法机构它就不干了。说到最终，大家在讨论是不是最后签约的时候，发现哇，让步的太多了，如果签进去，未来的麻烦会更大。啊，如果我真正的执行这些这个约定的话，那这个政权可能就没有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最后的时候，他一定想再试图来这个反扑一下子，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
好，宋如正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目前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这个反应呢是比较的弱哈，我觉得口气是非常的低调。那么，但是也同时表示呢，要对美国的这个新关税呢采取这个反制的措施。你觉得到现在中国手上有什么牌可以打在反制方面？
我先说一下这个刘鹤副总理他这个表态哈，其实呢，他也和官方呢，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立场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觉得关键是看什么呢？看中方的行动是如何反应的啊，这个才是我们看来了解中国真正的他的立场是什么哈。那这个所谓的低调处理呢，当然有一个好处嘛，就保留一个回旋余地，是吧？也表示呢，中国还是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啊，不愿意打枪贸易战。当你说中国有什么牌嘛，其实牌还是有，但是呢，这个牌呢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它没有办法改变就是特朗普他这个政策。因为中方知道呢，就是美方的条件恐怕是没有办法去中国没有办法能够全盘接受。你就是反击呢，也就是出于那种对等啊，或者是出于对国际或者国内来看哈，我们并不是只是被动的去挨打。你像选举牌呀、农业牌呀，你这牌其实还有，但是它并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它不解决中美贸易战的问题。有什么牌是一回事，这个牌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
好的，我们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John 的网友他说呢，从这次加税看，是美国提出了中共不可能接受的条件，那就是通过法律来解决监督协议执行，这是中共不可能接受的，这更加表示法律对中共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因为中共的本质就是中共利益高高凌驾在法律之上，法律只是替中共政权服务的手段而已。那么还有一位叫傅正飞的网友，那么这待会儿我会请大家评论一下这位网友的看法。他说川普重新加税，美中贸易重回原点，习近平早过宣称他要负全部责任。 他说在内部的质疑和反对的压力之下，这是他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否则会被基委签下马关条约。他说川普没有顾及中国领导人的处境，不断的极限施压才是谈判破裂的主因，受害的将是美中双方的老百姓和全球经济，这个结果我们并不乐见。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傅政辉先生这个说法，就是说特朗普没有体谅习近平的难处，不断的施压才造成今天这个谈判破裂，你这个是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看法，那么您怎么回应他这个说法？
这个看法显然是在这个中共这种信息环境下造成的，这个被洗脑和被信息封锁没有知情权造成的。实际上这个说法就跟满清时代一样，那个说法一样，说这个外国没有照顾中国那个满清皇帝的面子，因为当时这个满清跟外国的争执让外界很，如果读了近代史的话你会非常惊讶，执着于是宫廷礼仪，这个差不多争了几十年上百年，那个争执就是满清皇帝坚持要外国公使要行三叩九拜大礼给这个满清皇帝，否则的话来说，如果外国公使不行，那么中国臣民就可能不行这个礼，那这个满清的统治可能要这个崩溃。满清说了一句话叫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宫廷旧制不能变。今天的中共所谓的坚持，也就是他的这个祖宗之法不能变，就是他的一党专政不能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不是川普不体谅他，而是说现在文明已经发展了21世纪，不可能回到中共那一套来任一套，比如说法律。中国这次实际上是找了个借口，说是不能修改法律，涉及中国主权。根据国际政治学和这个政治上国家观念的基本观念，主权在民，中国并不是一个主权在民的国家。就跟当时的大清皇帝，他叫做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要割让一个香港一小块给英国，或者割让一个地方，他叫恩准赐予，或者他要租借给叫做暂行赏借，人民无从过问，这个根本不能说他是不平等条。当时的人民不能说大清签了不平等条，你要说的话要是要杀头的，因为皇帝说了算，就这是我的土地，我皇帝的土地跟你人民无关，我赏给本国人，赏给外国人，赏给那个大臣，封赏没有关系。今天的中共也是这样的，这个法律是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人民无从执着，中国人民既没有知情权，也没有选举权，更没有立法权，没有通过民意代表的立法权，因此主权在民不存在。所以说这次涉及的主权根本不涉及主权，涉及的是中共自身的一个操作，说他自相矛盾。他3月份在拖延这个谈判的时候用了个借口，说两会开会的时候就会修改外商投资法来回应美国的要求。的确他有几句话增加了，说是地方政府不得泄露这个外资企业的机密，否则要负刑事责任，就是回应不得强制转让技术。那个时候就是根据美国的要求来这个修改法律的，现在又说不能根据美国的要求来修改法律啊，说是涉及主权，这是一个空洞的说法，这完全是一个借口。
好的。
而中共如果他要修法的话，他一瞬间就可以，就像这个修宪一瞬间就可以完成，他要不修的话长时间不完成。崔天凯说了一句话，他说要修法的话5年或者5年以上，满清当时说了一句话要接纳你的公司履行我们的条约需要2年以上。
好的，
这是起因啊，广东巡抚所说的话。
嗯，好，我想请夏明教授就彭博通讯社彭博通讯社前两天有篇评论，他就认为呢，就是贸易战现在美中打到现在哈，是不是达成协议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说因为谈判这个漫长过程啊，已经让这个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失去信心，造成这个撤退的风潮。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协议最后达不达成，对中国的大的这个损害已经造成。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当然了，因为现在的整个外贸呢，其实很多呢并不完全是国与国的外贸，而是就是跨国公司呢它的这个价值链条呢，那么是在整个公司的这个分工内部呢，那么进行这种物件呢组配了那个装配了等等的这种公司间的这种贸易呢，那么形成外贸的主体。所以呢在过去的2年呢，你可以看到了西方国家的整个生产链条跨国公司呢都进行了重组。而且呢，重组的一个核心呢，其实叫远离中国，那么进到了其他的呢可以替代中国的国家，那么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像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了，那么这些国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贸易战呢对中国呢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不管它达不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了，那么都是会有长期的影响。另外，我还想指出一点呢。其实我们在那个讨论贸易战的时候，其实贸易呢是整个国际那个政治经济里面呢，其实一个非常小的一块。因为呢，传统来说，人们认为贸易，但是贸易的话，每年的像那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每年的出口的货物的总量，也就是17万亿左右，但是每天的货币的这个交易的总量呢，那么就是5万多亿， 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货币交易量，那么它跟就是贸易的那个就是那个比了，已经从70年代的一那个2:1了，达到今天的100:1。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这些冲突了对中国的货币的这个贬值，世界其他国家了对中国货币的信心的丧失，我觉得这些的影响了更大。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所谓的政府债券市场，还有就是像衍生品市场等等呢，那么这些呢都是以几百万亿来算计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是贸易的问题，其实面临的是世界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对中国失去信心和信任呢，这样带动了全部的中国的金融的一个危机。
嗯，好的，再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刘思伟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莱特希泽一直深知中共的把戏，只是川普还对中共抱有希望而已。中方想把贸易协议推倒重来，就体现出流氓本性。实际上，即便签成原先美方要求的协议，中方也根本不会履行。所以他说，就美方而言，同意坐下来谈就已经输了，不管最终谈成还是谈不成，直接开打贸易战才是明智之举。做到这个份上，特朗普已经仁至义尽了。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对于刚才彭博社那个说法，就是说实际上对中国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损害已经是大大超出协议所能涵盖的。
对，我首先谈这个网友的这个观点。我觉着从自由贸易的理论上和实践上来看，这个贸易战对谁都不利。
对，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这个事实，就是美国也想达成协议。
对，
因为贸易战它这个本身就不符合自由贸易的这个理念的，但是恰恰遇到了一个没有自由市场的一个，你要给他签自由贸易，
对，
这是困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觉着这个正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知道美国也想签约，所以呢他才做了这么多花招出来。的确一开始呢，川普他认为这个给中国3个月，再给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可能中国政府呢就会把这个就理顺了。但是没想到呢，没有理顺呢就自然打这个贸易战。刚才那个彭博社的讲法呢，我觉着呢非常有道理。因为经过这几个月，超过现在接近一年的这个贸易战呢，已经让人们对中国的市场失去了一种信心，因为它展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不可信的东西。
对，
啊，现在外资企业在中国呢，有1/3已经撤离，已经1/3正在考虑撤离。我估计这一次的这个冲突会使得更多的人下定决心要离开中国，对中国的经济的重创肯定是已经造成。另外一个，不管中美能不能签成这个贸易的这个协议，中美贸易战将是持久战。大家不要以为星期五
打完就算了
就没事了，不是。因为什么呢？如果签不成约，那肯定是双方都是高关税，而且还有非关税的壁垒都会使用，使得这个贸易战继续。即使签成约了，你想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多少的摩擦在等着他们。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将是持久战，大家不要想今天好可能谈判就要结束了。
好，宋如珍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一些美国专家的看法，就是他们说今天这个美中这个交锋哈，我们如果在10年20年以后再来看，回头再来看，也许会把今天这个美中的交锋呢看成是中国这个经济繁荣的终结，就是他们英文的表达就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所以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它首先取决于呢哈，中国是怎么去应对这个挑战哈。我们知道当年80年代时候呢，美国和日本有一个广场协议，其实呢当时呢美国对日本呢对德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也是迫使德国的马克大幅的升值。但是呢德国的应对呢和日本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德国一直保持着繁荣。所以第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应对以不能在外面的压力下你犯错啊，不是在犯错，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实力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哈，就说国外的投资，我认为为什么不会大规模的撤掉？第一，中国的产业链非常的完整，你在全球想找到这样的完整产业链是很难的。第二，中国有非常完善的物流体系，包括交通设施哈。这个其他国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成本比中国低的国家，它也是不具备的。第三呢，中国有庞大的各种各类的劳动力、基础人员也好，什么这三条，有的国家可能会具备一条两条，但是都具备的几乎是没有啊。所以说，我对中国呢，比如说是否能够继续繁荣下去，就取决于这两条。
好的，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宋如珍先生的看法，您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宋鲁森先生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如果放到前几年这个说法成立，放到现在已经是显然过时，因为他说到这个中国有这个完备的产业链，其实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像印度这个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都建立了完备的产业链。第二个，他说这个有完备的这个基础设施，现在可以说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已经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关键是你的营商环境，比如说这个信息自由、新闻自由这种是知情权、内外的知情权，还有这个就是企业平等的这种国民待遇，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其他国家有，而中国没有，它的优势在失去。再一个，宋博士讲的劳动力的优势就更不存在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恰恰就是劳动力的问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青壮劳动力不足，很多企业都发生这个民工荒。而恰恰相反的是，东南亚国家印度呢蓬勃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充足而且年轻，像菲律宾的平均劳动力啊，它只有20多岁。所正在发生的就是跟宋先生所看到的相反的情况，就在中美贸易战打的时候，为什么环球说算得上不对呢？说10%、9%的影响是不对的，因为产业链在转移，市场在转移，大规模的转移。现在东南亚国家的这个接订单忙，这个可以说目不暇接，忙得像泰国和菲律宾这些国家都说已经接不过来了，说投资太多。泰国是以50%以上的投资在增长，菲律宾是600%的这个投资在增长，越南啊，这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是就忙得不得了。这个印度和墨西哥也都是大接订单，说整个世界欢欣鼓舞，可以说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美中达成什么协议而休止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可以说他们大获好处，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说这个中国发展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底板呢已经被抽掉了，它需要改进的恰恰是就是美国所要求的，你的这个开放，你更开放，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完整的市场经济。只有你重新建、重塑市场经济，往前改革、往前开放，你才可能赢得重新的竞争力，否则的话就是失去竞争力。
好的，这部分的讨论时间不多，我想请大家最后从一个大的中国政治环境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道路哈，就是跟美国这个对抗。那么我们知道夏明教授，美中贸易战以来呢，那么中共的高层和内部都有许多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批评，认为他没有处理好这个美中关系，尤其是对他这个逆转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策略呢是感到的不满。那么如果美中贸易谈判破局，或者是再拖下去，对经济又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觉得对于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地位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对，习近平当然他是在党内呢是有某种压力，我刚才说的有普世价值派，有市场派对他的压力。当然现在的话呢，他的主要的就是滑铁卢呢，就在于如果中国的经济出现那个崩盘了，对他是致命的打击。那这里边呢，我想那个提出一点呢，就是中国的领导或者中国的宣传呢，似乎是说是这些贸易谈判呢，如果做出让步太多，那么是面对美国的压力，那么是对美国让步，或者是马关条约。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了，这正好凸显了中国现在的倒退，或者习近平思想和政策的倒退。因为中国在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已经承诺要使得中国的法律呢，那么完全跟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呢，那么进行那个对接。但是15年以后，你可以看到西方主要的国家还是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定位，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国的法律体系呢没有与世俱进，而这种让步呢不是说是对美国的让步，这种让步是对世界的市场经济体系那个整合和一体化的让步，而这种市场经济体系它的效力呢其实是给消费者，也就是说是给人民或者消费者主权的某种就是尊重。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些政策或者中国今天的倒退了，我觉得恰好呢是一个对世界的抵制和对中国人民的福利的一个抵制。
好的，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中共建政以来哈，历届的中共领导人都认识到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到邓江湖，都从改善美中关系获得巨大的利益。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现在他走的这个路子是不一样，跟这所有前任是逆转一个大方向？杨建立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从根本上也没有说那么大的逆转和中美关系啊，即使是毛邓和这个胡这个江湖时代啊，也和美国的关系也是想得到美国的好处，
对
啊，也不要接受美国的价值。从根本上，习近平是一样的。习近平再不喜欢美国，他还是喜欢美元的。就是说，现在要解决的就是不让你再去挣美元的问题，所以他非常的着急。中国和美国还有世界的这个非平衡贸易不是始于习近平，习近平和他的前任做了一个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习近平在中国的政治上大踏步的倒退，然后政治上往左转，然后这个终身制等等， 这个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继续改革失去了信心，啊，包括那些亲中派也很难再为他开脱，说整个的大的国际环境随着这个各个国家发现不平衡贸易给他们带来伤害，再加上对习近平的这个失望，对中国的失去信心，造成了新的一个国际环境。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的责任。但是你要细看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环境的话，他往前走他不愿意走，我们都知道这是唯一一条路，大家都指出来了。但往后走，往后走呢，那只能是这个结局。所以呢，他跟美国的关系呢，可以说这次中美这个谈判已经看出来了，进无力，的退无空间。
对，
基本上是那么一个状态。
好的，最后还有大概两分钟时间，我请宋鲁正先生和陈伯文先生分别来评论目前的贸易战这个局面，尤其是最新的进展，如何影响习近平在党内的威信或者他的权力地位。宋鲁正先生，请您先谈。
我首先想强调一点啊，中美关系演变和走到今天啊，它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而是历史的必然。你像毛时代是因为冷战，是吧？邓时代是因为发展。所以说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只是他一个人，他就说是改变了中美关系，而是中美关系呢，它走到今天呢，有两个历史原因嘛，就中美实力迅速的缩小，第二呢，美国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恐惧，这才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真正的原因。这个贸易战呢哈，我个人感觉呢，他我还是赞同，就是我还是认为的观点，就是第一，它不会持续时间很长，一是美国的选举就要到了嘛哈，第二呢哈，贸易战中美呢肯定都是要受到损害的，像其他的国家，像日本啊，包括俄罗斯，其他欧洲，他们都会利用中美贸易战这种机会的哈，来获取本国的利益，这样并不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的。所以说，我觉得中美贸易战呢会打，而且呢，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双方打了以后呢，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最后能不能达成协议呢？哈，我觉得，在今年，我是认为今年就应该会达成协议了，因为明年就大选就彻底的开始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于宋鲁正先生的看法，您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想这个首先讲习近平的党内的地位呢已经受到动摇，前段时间传出了健康传闻，还有政治老人纷纷出来活动，还有最近传出了红二代的施压等等，习近平虽然讲他要负责，其实真正的负责就是鞠躬一下台，他本人又做不到，中共党内做不到，除非被人推翻。所以习近平上任五六年呢一直有政变传闻，将来可能这种传闻仍然不会中断。我想说的是，这个中美之间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中方用了一句话叫相向而行，这个词语用得不好，就是正面相撞，两辆高速行驶的列车正面相撞，相反的方向，因为这是中国鹰派和美国鹰派的这个相撞。像在美国，川普啊，这个蓬佩奥、彭斯或者是莱特希特都是鹰派，这自由世界的鹰派。那么在中国那边，像这个习近平、王沪宁、王岐山、王毅这些也是鹰派，是集权政治的鹰派。他们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习近平说过，中美关系有千条理由搞好，有没有一条理由搞坏，说明他也想搞好中美关系。但是他为什么力不从心？是因为他走的方向是相反了。他走的方，他政治上是这个倒行逆施回归文革，经济上是国进民退，然后军事上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上的一带一路这个祸害世界。整个这个相反的方向是跟美国必然发生相撞，说正面相撞的结果是这个不是双赢而是确实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你死我活。所以面临这个局面的话，如果要避免这个相撞的局面呢，我想只有改弦易辙，走上一个改革道路，包括政治改革的道路。
好的，这部分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就快结束了。我想引用一位网友叫富达的网友他的评论来作为这个结论。他说，人不守信用称之无德，国家不守信用称之为无道。他说，作为国家失言失信失义，既无德也无道。他说呢，川普总统呢对流氓就要硬对硬，拳头对拳头，只有制裁手段才能让中共胆寒。我想听听，但我们这个是代表很多这个网友的这个看法。好，有关特朗普加关税，习近平是否误判形势，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贸易战升温，中国官媒为何集体失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迎回到五月十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特朗普总统从今天开始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中方淡化处理，回应低调。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完全未提起此事，反而头条文章的标题是我国外贸势头好，动能足。其实自从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的官媒就集体失声，连社交媒体也被警告远离美中贸易话题。由于言论封锁，许多的中国民众不了解美中贸易谈判逆转的真实原因，反而认为是美国在谈判中得寸进尺，咄咄逼人。那么中国全面封锁有关贸易战的消息，怕的是什么？信息封锁造成中国爱国主义和反美情绪高涨，对于习近平是不是件好事？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当局目前是禁止社交媒体，正禁止官媒来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除非是官方的这个声明。杨建立先生，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要封锁相关的消息？
那我觉得封锁相关的消息主要不是为了让民众不得到真相，因为民众主要也不是通过官媒得到真相，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得到真相。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表态非常为难，因为他觉着毁棋耍赖没有什么事儿，没想到川普迎头一击，事出突然，不知道怎么回应，处在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如果你表态强硬了，得罪了川普，可能约签不下来。刚才我们讲了，最不愿意看到的约签不下来是其中一件事情。如果是服软了，这个老百姓会笑话，你看这个会耻笑这个领导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大家都不要说话，我认为这是主因。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的言论控制，那么包括亲中的言论，那么中国方面也是控制，包括爱国的言论、亲中的、反美的言论等，中国都是全面的打压，基本上就是不许社交媒体来讨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问题。您觉得为什么这次跟以往不一样，连亲中的这个话题或者情绪也不允许来发酵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我们刚才讨论到了，我觉得中美贸易呢是一个两性危机了，一个是信誉的危机，一个是信息的危机。那么信誉，当然我们讨论到中国了，它的信誉了，确实它没有这个健全的这个机制了，没有这些法治原则了，也没有的民主的这些机制，包括中央银行了或者那个专业的等等，提供中国的这个承诺有信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信息，因为你看到这次它打压了，当然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呢，现在呢面临着很多的，刚才我也讲到很多的问题，那么他担心呢失控，尤其是现在面临的几个重大的历史的关头，无论是他刚经过这个五四，还是下面就要来六四也好，那么所以呢，他呢担心呢任何的，就是集体的一个热情，或者是引发街头的各种集聚了，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危机，这是他要防的。但另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损失呢那个作为官方要减到最低，减到最低了，他把新闻封锁了，第一可以让中国的官方了，那么他们呢可以应对，尤其表现在股市上了，那么这些国家队了，那么他们要么可以就是那个规避，要么可以那个就是再重新进场，而牺牲的呢其实是很多的散民老百姓。所以我就说这里边凸显了中国目前的信息体制的一个完全崩溃。因为每一个选民、每个股民都是要通过精确的信息来做决定的。那么这次你可以看到了，星期一那个推了以后呢，中国的股市一下蒸发了3万多亿。那么这就是中国的股民呢，在这种没有信息透明的情况下、信息制度破产情况下付的高昂的代价。
宋德尊先生，我们知道自从去年12月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峰会以后，习近平呢当时是承诺要做出一些让步，那么中国的官媒呢一度是宣传中国实行改革哈，有利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种论调似乎又消失了，你觉得这中间的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先谈一下这一次中国政府对这个信息的处理哈。
好的，
我觉得他呢，首先呢，确实他应该是高度的重视了啊，因为很像以前的比起呢，没有是达到这个程度哈。最后就用这么几个原因了，一是呢减少呢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第二呢还是避免呢激发和刺激反美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第三呢还是为问题的解决呢要留有余地，第四呢就一旦谈判失败呢，也可以把责任推给。更容易的推给美方嘛哈，至于说是那个这个言论的哈，我觉得我们还要再看，因为可能再过几天这个言论还会，又会重新出现，因为这种说法呢哈，它可以为中国的让步啊，或者可以有一个比较更好看的说法吧哈，就我虽然是让步，但是呢是因为这个让步是我们自己需要的，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我们自主的。 那它可以做成这样的一种包装。所以我们现在就认为这种论调消失了，我觉得还有点早。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的一个分析。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加征关税以来中国方面的回应。那么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都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回应是好像有点失措，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现在好像中国自己有点被打懵了的那种感觉。那么所以舆论上的控制呢，也确实像刚才所说的，要留有余地。那么您是怎么分析中国现在这个对舆论的这个完全的控制，还有中国自己方面好像这个外交部，不管是外交部还是说中国各方面新闻单位新闻发言人发言，都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统一的调子。
他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中共那边是第一是封锁消息，然后是这个在社交媒体上这个限制这个关键词。那么当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想到，从习近平到这个刘鹤他们这个团队没有想到川普是这个反应，不是说仅仅是回拒你的这个反悔，而是立即提升关税。所以这个是中共的文宣系统也没有准备好。可以，最近我们看到环球时报陆续开始出现一些文章了，就在刘鹤到达的时候，这些文章说是什么摆了鸿门宴中国不怕，又是什么不这个打贸易战我们不愿意打，但是这个受得了，又是什么能谈就谈愿打就打，就逐渐出现了文章。这说明文宣系统当时也没有准备好，因为文宣系统一般提前准备很多的社评，很多的文章，很多的报道。那估计这次刘鹤谈完之后，文宣系统准备了两套，准备好了，王沪宁准备了两套，一套就是如果谈得成，他就会宣传成是双赢，或者是美国让步了，说中国很淡定沉着，终于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会这样宣传来找台阶下。那么如果谈不成他会这次就不一样了，不会保持沉默，而是把责任全部甩给美国，说特朗普出尔反尔说改变了主意，然后如何如何，又是受到了美国的批评，对中美什么带来了损害，然后是中方如何有利有节的斗争。所以当应该说就是回头来看，当时的文宣准备没准备好是一个重大的原因，但这个股民受亏了，也可以说是这个没有知情权，一些股民这个都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最后到了5月6号1点半才知道发生的情况，错过了逃生的时间。对中国股民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他们说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钱，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关心你，你关心钱，钱跟宏观环境有关，跟政治有关。中国股民啊，没有政治上的权益就没有经济上的权益，我想这次他们应该明白了。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这次的股民反应非常大，就是说川普发退以后，全球的这个股市都在下跌，中国网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的股票跌了很多，好几个小时以后，很多人损失很多以后，才发现这个事情不好，才知道这个川普发对通过地下渠道，这个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损害中国作为一个投资环境和金融环境的一个信誉。您觉得是不？杨建，
我觉着当然是，中共政府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对中国是很不利的。
嗯，
美国政府所要求在贸易谈判中所要求的一切，可以说就是进一步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的一些条件，或者换句话讲是中国再一次经济繁荣的基础，
对，
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战开战以来，我感到一个非常惊奇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没那么高，包括自由知识分子，包括商人，包括一般民众没有那么反美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大家知道，如果按照美国所要求的进行改变的话，对中国长期来讲的确是好的，所以中国做的一切当然就是损坏他自己的一个信誉了。
对，夏明教授，我想听听您对于这次就是中国封锁这个贸易战的信息一个看法，就是说这是不是代表一种中国当局的一种大的趋势，就是未来对于政策的讨论，尤其是重大政策的讨论，它要封杀整个社会的声音。我们知道贸易战开始之初，其实中国内部知识界是有一些讨论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全盘封杀。您觉得这是不是代表不仅是对贸易战，也是对中国整个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封杀？
是，所以我觉得这是全方位的，是从习近平的本身呢，那也就是说他的顶层设计了，那么是一种倒退。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贸易战的讨论中了，中国知识界了，或者中国的内部的市场经济派、改革派，不断的重复的一个词叫倒逼改革，那么就希望用美国的这种压力，用特朗普的这种压力了，那么使得中国呢往市场化了更进一步。但是你如果看到这次刘鹤来，那么他没有那个主席的就是习近平的特使的这个头衔了，那么这已经意味着如果是要签约成功的话呢，恐怕会给他这个全权的这个委任。所以的话呢，习近平当他说出我对结果负全部责任的话呢，已经显示出习近平对以后的就是那个破局了恐怕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我觉得这种倒退了更多的是一种顶层设计，而不完全是一种意外。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Dom Free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新华社他注意到又一次成功的屏蔽了5月10号美国对中共的惩罚性关税的报道，他说这叫做掩耳盗铃。还有一位叫 Ease 的网友，他说呢，他说习近平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是中国老百姓和共产党唯一的违纪就是经济的发展，这就好比两个没有感情的夫妻看在钱的份上暂时在一起，说其他的都是废话。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以及宋鲁正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们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美国之音其他的节目，我们对于目前的关税战还有这个贸易战有相当多的报道，希望您能够及时去收看收听。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